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昨天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查考新约，今天我们要跟着郭念平老师查考旧约历史，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上回的主题，扫罗之死，从史实到神学的双重解读。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君王他是否寻求耶和华，是评价君王的终极标准。历史背后的原因，归因于神的主权。历史既是血与火的战场，也是神宝座前的审判。今天我们仍旧要从《生命记》历史还有《历代志》来看大卫王的登基，主题是从内战到加冕的双重叙事。以下我们一块来学习。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今天我们来探讨大卫，他如何从一个一直不断在逃亡的人，然后登上了统一以色列王国的宝座。这段历史是大卫王朝非常重要的奠基的时刻，而《生命记》历史跟《历代志》历史这两位作者在笔触上面的差异，会比扫罗之死更加的明显，也更加的有戏剧性。如果说撒母耳记呈现的是一出充满政治现实主义的历史舞台，交织着忠臣背叛、内战、血腥等等，那么历代志描绘的是截然不同的画面，是一场在神圣光辉底下的加冕的典礼，然后是一个全以色列百姓众志成城的合一时刻。好，为什么关于大卫王权的开端会出现那两种如此不同的剧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安排隐含了什么样的神学考量？今天的比较分析将带着大家再一次走进这两位作者的编辑室，透过他们笔下这个现实与理想的张力，我们来窥探一下上帝话语里头的丰富智慧。首先，让我们走进这个《生命记》历史作者的世界。《撒母耳记下》二到五章非常写实地描述了从扫罗死了之后到大卫登基成为全以色列的王，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转移的过程。以色列的统一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它是一段长达七年半漫长曲折充满血腥的政治乱局。作者借此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不是在那一种童话故事一般的理想环境当中成就，上帝的旨意 就是在那个真实、混乱甚至丑陋的人类历史当中逐步的实现。首先，撒母耳记下第二章讲到扫罗死了之后，大卫听从上帝的指引，回到本家，就是犹大支派的地业希伯伦，在那里他被犹大支派永立为王，所以他就做犹大支派的王，单单只有犹大支派。那北方其他支派的情况就很复杂了。按照撒母耳记下二章十到十一节，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时间是7年半，但是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仅仅做王2年，而且他做王2年被刺杀之后，北方的众支派马上就归顺了大卫。好，这两者合在一起告诉我们什么？北方在扫罗死了之后，事实上经历了5年多的权力重组期，也就是扫罗死了之后并没有马上产生一个北方的君王，中间有大概5年半的时间是没有王的，然后伊斯波设才被推出来做王，2年之后他死了，然后就大卫就统一了全以色列。好，那么这5年多的时间北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一段期间是由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掌握实权，因为亚尼尔是扫罗的将军，然后他在基利坡山的战役当中存活下来，所以他成为了在扫罗底下权力最大的人。那么扫罗家事实上包括扫罗然后3个儿子都战死沙场，感觉好像扫罗家后继无人了，不，其实还有一位叫做伊斯波设的，他可能是扫罗最小的儿子。这个伊斯波设没有上战场，有人说可能是他当时候年纪太小，因为未满20岁就是未成年，不能够上战场的。那也有人认为说他可能已经超过20岁了，但是因为这个扫罗怕有万一，至少还要有一个人继承王位嘛，总之就留下了伊斯波设，他没有参与那一个基利坡山的战役。但是伊斯波设本身他其实不太有这个号召力，也就是伊斯波设他要在北方继承扫罗成为君王其实是有一点不够服众的。那所以呢，这个亚尼尔他先用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来帮伊斯波设清除了反对的声音之后，才永立这个伊斯波设为王。伊斯波设做王的这段记叙，我们有一个小小细节希望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可以去注意，就是伊斯波设做王他是怎么做王的呢？经文很明确说是亚尼尔永立伊斯波设做王，是因为亚尼尔在他后面撑腰，所以伊斯波设才可以做王的。那这其实从侧面给我们一个小小讯息，就是伊斯波设的这个王位啊，其实做的并不是非常稳固，他必须要看亚尼尔的脸色，因为亚尼尔才是他背后能够支撑他做王的那一个强大的势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2章12到32节，这一段是伊斯波设已经做王了，然后大卫的仆人和伊斯波设的仆人在基便池旁边起了冲突。这一个冲突呢造成了一个人的死亡，就是他是大卫手下的勇士之一，同时也是大卫的将军约押的兄弟，这个人叫亚撒黑。 亚撒黑在基遍池旁的冲突当中死亡，为后来约押的复仇埋下了伏笔。那这一段内战的叙事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统一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一步成就的，它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中间有流血，有征战。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一节，作者插入了一句很关键的评语，他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这句话成为神学的解释核心，就是历史的进程或许是艰难的，或许是曲折的，但上帝的手始终在引导着以色列朝他的计划前进。好，接下来统一的最后阶段在撒母耳记下三章到四章。这个统一的最后阶段并不是因为南北方来了一场大决战，不是哦，它其实是一连串充满了人性算计跟背叛的事件才导致了最终的统一。首先是北方的元帅亚尼尔跟伊斯波瑟起了争执。刚刚我才说过，伊斯波瑟之所以能够做王，是因为有亚尼尔撑腰，是亚尼尔勇立他，他才有资格做王的。所以现在伊斯波瑟跟亚尼尔起了冲突之后，这亚尼尔就非常的不爽啊，然后他就决定要投诚大卫。那大卫其实也很乐见亚尼尔的投降，然后就是很高兴的接受了亚尼尔的投降，然后跟他进行和解等等。但是这个和解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大卫的元帅约押为了替他弟弟亚撒黑复仇，同时他也很可能也是为了要除去自己的竞争者，所以他暗杀了亚尼尔。因为亚尼尔是北方的将军嘛，那约押在南方也是做将军的嘛，人家说这个一山不容二虎啊，如果大卫接受了亚尼尔的投降，那么谁来做将军呢？那所以这个约押为了保住自己这个大元帅位置，然后也是为了替弟弟复仇啊，可能两者动机都有，所以呢他就违背了大卫的心意，暗杀了亚尼尔。在这件事情之后不久，伊斯波瑟就遭到部下刺杀。所以呢这个伊斯波瑟真的，他一没有亚尼尔在后面撑腰，马上这个王位就坐不住了，就遭到刺杀，然后他的首级被割下来带到大卫那里去。生命记历史非常巨细靡遗的记录这些阴谋啊暗杀的细节，一方面展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一方面也凸显了大卫的品格。我们发现在这一连串很肮脏的事件当中，大卫是一股清流，他为了北方元帅亚尼尔举行了国葬，然后呢这个刺杀伊斯波瑟来投降的凶手被大卫下令处死。这样的描绘把大卫塑造成一个尊重生命、持守公义的君王。他王权巩固的这个过程虽然伴随了很多其他人的罪行，但是大卫在这许多的暗杀算计当中，他始终持守着公义，他始终尊重着生命，他是在这个污秽肮脏的政治大染缸当中的一股清流。好，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经过漫长的冲突跟政治的波折，以色列各支派的长老，就是北方众支派的长老，终于来到了希伯伦，承认大卫的领导，然后希望他可以统一全以色列。 撒母耳记让我们看见的是一幅现实主义的画卷，他要指出上帝的拣选和应许并不会使人免于历史的艰辛跟混乱，相反的，上帝的主权正是在这种看起来已经失控的、看起来完全失去秩序的人类的行动、人类的软弱、人类的各种污秽当中，彰显了上帝的主权。好，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到历代志。历代志作者面对同一段历史，他进行了一个彻底的神学重塑，以他熟练的删减和增添，将政治斗争的篇章改写成一个全国合一的庆典。好，首先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删减，历代志上十一章开头完全跳过我们前面所讲的撒母耳记下二到四章的所有的这个分裂啊、内战啊、暗杀，仿佛以色列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与大卫对立的伊斯波设王朝。这不是无知的遗漏，这是有意为之的神学安排。历代志的作者想要为当时候的归回群体提供一个合一的典范。可能有些人不是很清楚，归回之民并不是一个非常合一的团体，归回之民内部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立场，有很多内部的纷争。所以历代志作者他其实非常希望提供一个合一的典范，想要塑造全以色列万众归心的画面。那这个画面就出现在历代志上第十章扫罗死了之后，历代志上十一章一节直接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看啊，我们是你的骨肉。所以这个画面里头没有分裂，没有对立，只有合一和共识，仿佛扫罗死了之后全以色列就同心拥戴大卫，借此来凸显一场神圣的、利落的、毫无争议的王权交接。跟撒母耳记一样，历代志作者在大卫登基之后就立刻记载了他攻取耶布斯人的堡垒，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城。那讲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历代志增添了整整两章的内容，罗列大卫的勇士名单，还有各个支派来投靠他的这个名单。这一份名单在我们读起来又是一堆枯燥的人名，但是如果仔细去分析这一些人名的来历，我们会发现这是作者非常刻意要设计的一种合一的赞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名单当中包含了跨越支派的广泛的支持。这群名单里头的勇士是来自各个支派，而且历代志上十二章一到二节开头就讲到，这个来归顺大卫的各支派的勇士是以扫罗的本族便雅悯支派为首哦。那这个安排就象征连扫罗的亲族都承认上帝的拣选，前来归附大卫。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名单就包含了十二支派各支派的勇士，所以就代表了来归顺大卫的人是跨地域的，是跨支派的。 大卫得到了全国性的永戴。那接下来在历代志上12章38到40节，这一段真天达到了一个高潮，就是以色列人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三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这是一幅充满喜乐、合一跟敬拜的立国圣典的图画，跟前面我们所看到撒母耳记的哀伤血腥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历代志作者借此将王权的建立描绘成一个神圣的庆典。为什么？他要凸显，他要强调大卫的王朝是一个由上帝亲手设立的国度。现在我们回来谈谈历代志作者的神学目的，他为什么大刀阔斧地砍掉了所有关于这个南北内战的资讯？为什么他增添了很多这种跨支派的展现出大卫获得全国性的爱戴和支持？历代志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掩饰现实，而是要为他的时代建构一段可以传承的历史记忆，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这种可用的过去。当我们回顾历史，或者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历史，我们今天读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从过去发生的事里头找到我们今天可以拿来用的可能智慧，或者是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今天的人，可以成为现在的人，继续往前行的一种智慧或者信仰或者盼望等等。所以任何历史的回顾都是要为当下的群体而服务的。那么对于历代志的作者来说，他回顾这段历史的目的是要帮助归回之民塑造身份，提供合一的典范，指引他们未来。刚刚我也稍微提过，归回时期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有非常严重的内部分裂，还有外族通婚等等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强调一段充满仇杀跟混乱的这个建国的历史，对当下百姓没有任何帮助啊，无法激励他们的信心。所以历代志的作者就选择描绘一幅合一的图像，这就可以帮助归回之民放下彼此的纷争，鼓励他们可以重新团结在这个以上帝圣殿为中心的信仰，然后鼓励这个归回之民可以一起同心来盼望那一位将来会领导的这个大卫的后裔弥赛亚。当我们回来看在这个大卫继承王权的过程当中，圣经同时保留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这个改朝换代的剧本，重点不是谁对谁错，或者哪一个记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既然圣经同时保留了这两种版本，就意味着这两种版本都承载着上帝的真理。撒母耳记它承载的是一种历程中的真理，也就是上帝他如何在充满着人性软弱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当中工作。虽然人有很多的失败，但是人的失败无法拦阻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主权是在人的破碎当中显明出来的，这给予了我们 处于现实生活张力当中的信徒一种安慰跟力量。就算今天我们的生活过得再糟，就算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完美的世界，或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完美，但是上帝在人的混乱当中他仍然掌权。上帝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失败就失去了。那相反的，历代志它呈现的真理是一种愿景式的真理，它在展示上帝为他的子民所设的一种完美的秩序。历代志给我们一个最理想的画面，就是上帝所应许、上帝所希望给人的，就是这么完美的合一、和谐。所以我们应该要同心来顺服上帝的这个神圣的治理。他为归回之民描绘出一个清晰的蓝图，一个永恒的盼望，是我们可以像这样子往前走，这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历代志的这个描绘在提醒归回之民，我们重建的不只是圣殿，不只是城墙，还包括我们自己要合一在上帝的面前。这两种真理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好像一个战地记者，他描述这一个记录这个泥泞当中的真实。历代志的作者就好像建筑师清理这个现场的混乱，然后展示合上帝心意的这种荣耀的蓝图。前者强调信心要在现实当中坚忍，后者强调信仰要在敬拜中归向上帝合一。所以透过对大卫登基的两个平行叙事的比较，我们再一次看见圣经末世的深度和张力。撒母耳记让我们学习在不完美的现实当中去依靠上帝的作为。历代志呼召我们在一个信仰的最高标准、信仰的一个愿景当中去追求合一和敬拜，这两种视角共同构成一个健康的信仰的图像，让我们既能够脚踏实地面对生活中的挣扎，也举目向天怀抱对终极合一的盼望。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郭念平老师的讲座《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非常的适合渴望更深入研经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小组带领同工、主日学的老师，想重新认识旧约的弟兄姐妹。如果您喜欢这样的课程，也欢迎您可以转传或分享给需要的弟兄姐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哀愁，悔改你宝座前合一，刚强壮胆，望普天下去。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上灵。